诸位大德，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来研究印光大师开示这一篇文章。印光大师开示这一篇文章，言简意赅，文字呢虽然简单，但是它所蕴含的义理却非常的深奥，不但对于修身修心，甚至于面对境界都有很清楚的开示，可以说把我们念佛法门重要的修行方法提纲挈领的把我们指示出来了。换句话说，大师把佛说阿弥陀经以及大势至菩萨念佛言通章这两部经典的要旨、重要的义理、修行的方法给我们点出来，同时也把普贤行愿品重要的道理以最简单的文字，而且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面临的境界教给我们如何去面对，教给我们如何去修心修身，告诉我们了，可以说把普贤行愿品的道理生活化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使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就是在修行，就是在实践佛陀在经典里面所开示我们的事出世间行。当然将来呢，而且就在这一生当中就可以得到世间跟出世间解脱。所以这一篇文章不但对我们念佛人，同时对于所有学佛想要了脱生死的修行人相当相当的重要，是一篇能让我们当生成就的自然，不能不读，不能不细细的加以研究并且依教奉行。首先我们把这一篇文章念一遍，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敬下和，人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老，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功，闲谈不论人非，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教他消灭，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纵有修持总皆有功夫痕浅，不自矜夸，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有一人实是凡夫，果能依我所说修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篇文章很短，总共只有173个字，虽然不长，但是文章的结构非常完整，相当圆满。这一篇文章从大段落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从无论在家出家一直到唯我一人实是凡夫，这一大段落谈的是因行，因是因地，就像我们现在也就是在因地啊，尚未正果，还没有成就，还是个凡夫啊。行是修行，这当然包含了身口意三业的种种行， 换句话说，大师在这一个段落当中，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来修正我们的身口意告诉我们了。第二个段落只有一句，也就是古能依我所说修行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劝修。前面大师把修行方法告诉我们，接着在这个地方他老人家就要劝勉我们要依教来修行了。大师怕我们不能够信受，不能够依教奉行，而错过了这一个当生成就的大好机缘。所以当他开了这一幅旧式灵丹，尤其是我们末法时期可以说是一幅唯一的旧式灵丹，紧接着就劝我们要依照上面的方法来修行，真正是慈悲道的基础。第三个段落，大段落也只有一句，也就是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句话，这是说的果证得到结果了，成就了。得到什么样的成就呢？它能够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实在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成果啊。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生一定圆满成就佛道，真是太殊胜太不可思议的成就啊。这一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整篇文章的架构相当完整，相当圆满，有因有果，也有结劝有劝修。而在因行的这一个大段落里面，又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无论在家出家一直到不自净化，这个段落是对治，是对于自己心地的功夫，也就是贤首大师在华严贤义里面所告诉我们三种入道方便门当中的简心。第二个段落从只管自家不管人家，一直到唯有一人世事凡夫，这一个段落是说的对他，是我们面对境界时的用心，也就是相当于贤首大师所说的简净。那么整篇文章可以说都是说的修行方法，其实这也就是贤首大师所说的造修圣行了。你看这一篇短短的开示，也圆圆满满包含了贤首大师所说的那三种入道的方便门，太圆满了，真是就像我们一开头所说的言简言简而意赅啊。而在对峙的这一个段落里面，又可以分为修心跟修行这两个小段落。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修心这一个小段落，请看文章。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敬下合，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道，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即构，闲谈不论轮回。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文章内容是说的修心。简单的讲呢，就是教给我们如何来改心呢。这对我们一个修行人，一个学佛的人相当的重要。如果我们学佛，我们念佛心不改，一天到晚还是名闻利养，还是无义六尘， 这是迷惑颠倒的凡夫心啊，先迷惑颠倒，先迷而迷而不觉。虽然我们整天念佛，这也没有办法跟这一句佛号相应啊。我们要晓得，这一句佛号是无量觉的意思啊。我们念佛一定要先觉，心要觉而不迷，不要迷在名闻利养上，不要迷在五欲六尘里头。换句话说，心要清净，心要自澄，这才能够跟这一句佛号相应，才能够跟阿弥陀佛、跟西方净土起感应道教啊。华严经说得好，一切唯心所造。维摩经也告诉我们，心净土净啊，心清净才能够造就我们清净的国度啊。心迷惑、心颠倒，这就跟五浊恶世的秽土相应了啊。换句话说，我们如果用的是凡夫心，虽然我们念佛，将来还是六道轮回啊。所以我们一个学佛，一个真正想要了生脱死，想要超出六道生死轮回的念佛的，首先一定要改心，把过去迷惑颠倒的凡夫心改变成觉而不迷的佛心佛念啊。这是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的关键所在。这段文章的第一句话，无论在家出家，这是列众。这里的列众是代表能修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代表什么样的人可以来修学，可以依照大师的开示来做来修行。无论这两个字是泛指，换句话说，不管是在家或者出家的所有人，都可以依照，也必须要依照下面的开示来修学。出家这当然是说的所有出家的佛门弟子，所有的出家众。那么在家呢，包含了在家学佛的优博士、优博夷，这男女二众，同时也包括在家非受戒学佛的其他众生。因为佛教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佛陀的教义，它是佛陀教化众生、教导众生，使众生能够了生脱死，超出三界六道轮回，圆成佛道的教学啊。既然是一种教学，是一种教义，就像孔老夫子的教学一样，它是有教无类的啊。它是若男若女，一切众生，不管是佛门弟子或者其他宗教徒，甚至于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等其余各道众生，都可以来修学的。不只可以来修学，而且也会有同样的成就。就像我们在弥陀经上曾经说过，一生杀牛的张三德，贫穷困苦的黄达铁，以及畜生道的八哥，他们生前都不是佛弟子啊，都不是学佛的众生啊， 但是他们念佛，甚至于临终时念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都跟佛门弟子同样的成就了。所以大师他才在这个地方才说，无论在家出家，不管是男是女，任何一个任何一切众生都有份啊，都可以依照下面的开示，下面的方法来修学。真正所谓是三根菩提，立顿全说，佛门不舍一人啊。必须上敬下合，这一句话说得好，这一句话是这一篇开示的命脉所在啊，是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的枢纽，重要的关键所在。大师整篇文章有关修行的开示，可以说是为成就这一句话的啊。这一句话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第一条，礼敬诸佛啊。佛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可见的这一个诸佛是说的上从已经证得果位的诸佛如来菩萨，下到一切所有众生，连三恶道众生都包括在里面了。换句话说，礼敬诸佛这一条大愿是要我们以礼敬佛菩萨的自诚恭敬心去礼敬，去对待一切所有的众生。而这一个是在修什么呢？是在断我们无始劫以来的共高我慢心，是在修我们的平等心的啊。如果我们有共高我慢心，我们想想看，我们会以自诚恭敬心去礼敬去对待一切众生吗？不可能的。不要说以自诚恭敬心去对待三恶道众生，就连同样我们人道众生都无法做到啊。因为一有共高我慢心，总是会认为我比别人强，我比别人高，我高人一等，有这种心理，这怎么会去礼敬别人？怎么会去会以自诚恭敬心去对待别人？没有办法。更何况以礼敬诸佛的自诚恭敬心平等的去礼敬对待一切众生，也就是把一切众生都看作佛，这是平等心啊。华严经说得好，一切唯心所造，心是什么，所见到的境界就是什么。现在我们把众生看平等了，把众生都看成佛了，这是佛心啊。唯有以佛心才能够见一切众生都是佛。就像当年本师释迦牟尼佛刚成就佛道的时候，见到大地一切众生同成佛道一样啊。所以唯有以佛心才能够真正把众生看平等，也才能够真正以平等心去礼敬去对待一切众生。而当我们平等心佛心现前了，成就了，我们当下就圆满成就佛道了。 所以礼敬诸佛这一条是我们圆成佛道的枢纽，重要的关键所在，可见得它的重要。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体会得到，为什么礼敬诸佛这一条大愿在十大愿王里面会摆在第一条的道理所在了。那么现在文章里面的必须上敬下合这一句话呢，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在教我们断贡高我慢，教我们修自成恭敬心，教我们修平等心的啊。因为这一个上敬下合，不但对于我们至亲的人要上敬下合，同时对于其他的人，甚至于连我们冤家对头都要上敬下合啊。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有贡高我慢心，我们有冤亲不平等，有冤亲的分别，我们怎么能够对冤亲，怎么能够对一切众生都能够上敬下合呢？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要没有贡高慢心，我们一定要冤亲平等，这一计划才能够圆满做到啊。如果没有贡高慢，断贡高慢，平等的对待冤亲，这就是礼敬诸佛所要修所要成就的啊。可见的上敬下合这一句话的重要，它是我们学佛成就佛道的下手处啊。所以大师在这个地方他才说必须，这是多么的肯定。我们一个修学佛道的人一定要这样的来做来修学，的确要我们放下身段，对一切人上敬下合，甚至于对我们的冤家对头，对我们所怨恨所讨厌的人也要上敬下合，这是我们一般世间人所难以做到的啊。所以底下大师才说，忍人所不能忍啊，行人所不能行。这种讲法的架构跟金刚经有一点类似，在金刚经里面，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六波罗蜜在讲六波罗蜜的时候，说了一个布施波罗蜜，又提到了忍辱波罗蜜。其实这六波罗蜜纯粹只是在舍而已啊，舍就是去掉断掉离开的意思，也就是布施的意思。布施度是在舍我们的艰难，我们行布施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度我们的艰难，把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艰难吝啬的烦恼习气把它舍掉，把它布施掉啊，把它断掉啊。持戒是舍恶业，忍辱是在舍嗔恚，精进是在舍懈怠，禅定是在舍三乱，般若是在舍愚痴，这六度都是舍啊。舍就是布施，所以六度只要讲个布施度就已经圆满了。那么佛为什么说了布施度，又提到忍辱度呢？因为一定要有忍辱才能够行布施啊。如果忍不住放不下舍不得，又怎么能够行布施呢？能忍才能够行布施，甚至于取以几度也才能够圆满成就啊。可见的一切功德 一切功德得成一轮，一切的功德都是从忍辱当中才能够成就的。那么大师在这里的开示跟《金刚经》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啊。大师先把我们修学的重点、修学的纲领提示出来，先叫我们要上进下合。而这个上进下合是必须要冤亲平等，对待一切众生都要上进下合的，要我们放下嗔心，放下仇恨心，放下不平等的心，去尊敬去恭敬我们的冤家对头，的确需要人才能够做得到啊。说到佛法的教学有很多表法的地方，而这些表法的依据往往告诉我们修学的方法，也往往在提醒我们觉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提得起观照功夫的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对于佛法的教学更是把它艺术化到了极处，甚至于连寺庙的建筑也都处处有表法的意趣啊。在过去中国稍具规模的建筑，寺院的建筑了，第一殿是四王殿，四王殿中间供着弥勒菩萨，四王殿的后面才是大雄宝殿供着佛。换句话说，要先见弥勒菩萨，然后才能够见本师释迦牟尼佛。这里头也有他表法的一句，我们都晓得弥勒菩萨肚皮大大的，笑口常开，这是代表大肚能容啊，世事能忍，慈悲对待一切众生的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先学弥勒大肚能容，事事都能够宽恕别人，样样都要能够慈悲对待一切众生，这才能够进大雄宝殿去见佛啊，才能够去见本师啊。换句话说，才能够入得了佛门，才能够学佛，才能够成就大雄。怎么样称得上大雄呢？要名利都放下，才能够称得上大雄啊！要放下名跟利，这的确是世间人所难行啊。学人记得有这么一则故事了。有一天甲乙两个人到岸边去观赏海上了熙来攘往的船只，在这个时候魔甲就说了，今天海上真热闹啊，往来的船只真多啊。魔乙就说，我只看到两条船而已啊。墨甲觉得很奇怪，就说，明明有这么多船只，你怎么说只有两条而已呢？墨乙接着就说了，我只看到名跟利这两条船而已啊。的确，虽然过往的船只那么的多，但是这些船只无非都是为名为利而已啊。那么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学佛心存名利，一学佛就想要名，想要成为佛学大师，想要名闻，或者想要利扬， 这样我们怎么能够安得下心？怎么能够定下心？怎么能够静下心好好的修行，好好的修行呢？不能定下心，这怎么能够成就呢？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放下名利，不要被名利、名跟利所害啊。就像我们净土中的祖师莲池大师，就是得利能够把名跟利放下。所以我们学佛，我们修行，想要成就，想要成就大雄，就要学莲池大师，就要学本师释迦牟尼佛，放下名利，看破名利，要忍世人所难忍，要行世人所难行啊。待人之劳，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轮回。这几句话，大师把行人所不能行的是什么，很清楚、很具体，而且就我们日常生活随时随处都会遇到的事情，很平时的给我们点出来，指示出来了。我们想想，我们世间人一般人一起心动念，总是把我摆在第一位，一切的作为、一切的心思都是以我为主，全部的利益都放在我上，有利益我的事情才会去做，不利益我的就不会去做，这是自私心啊。甚至于看到别人得利益了，看到别人得好处、得名闻利养了，还会心里不高兴，还会心生嫉妒，甚至想尽办法去障碍别人、去破坏别人。这种狭劣的自我心量，这怎么能够去待人之劳？怎么会去成人之美呢？再说我们一般人眼睛所看到的总是别人的错，检讨的总是别人的过，好像世间的人都对不起我，别人都在找我麻烦。少有人会往自个内心看啊，少有人会自我检讨、会自我反省、会有内省的功夫啊。说到我们学佛的修行论，也常有这种现象、这种毛病，自己修行功夫不好，不得成就，总是怪罪于因为别人的障碍或者环境的造就，所以我才修行不得力。这都是不了解一切的顺利境界，都是在成就我们的顺境。就像我们遇到好老师、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伴侣，他们能够成就我们的道业，这是当然的。而逆境呢，不管是人事环境上的破坏、事缘上的障碍，或者修行上的困境，如果我们能够立誓练心，能够借着这些事缘、借着这些境界来锻炼我们的如如不动心，来锻炼我们的清净心，来提升我们的定功，那岂不是在成就我们，是在帮助我们呢？ 只要我们会用心，顺逆境界都是在帮助我们，都是在成就我们，都是我们的善缘啊。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欲缘能够内省，能够向内观，哪有什么恶缘呢？再说到我们一般人这一张嘴巴，不管善恶，总是喜欢东家长西家短，好像这一张嘴巴是专门来谈人家是是非非的一样，常造口业啊，而不知道利用这一张嘴巴来修善，来念佛。大师这几句话真是把我们一般人的毛病点出来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修行人，我们念佛人，如果我们想要成就，想要今生，想要这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得要依照大师这几句话来做，要好好的把这个毛病改掉，要好好的改心啊，要好好把我们过去自我常见他人过的狭隘心量改掉，拓展开来，要把是非人我改掉啊。待人之道，成人之美，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待人之道，这是待苦啊，众生有苦难，我愿意代受。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十条，普皆回向。菩萨在这一条里面告诉我们说，若诸众生因起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待苦，我皆待受。可见得这一句话是说的普皆回向这一条大愿。普皆回向，简单的讲呢，就是把我们自己所修的善、所造的功、所累的德，自己不享受，回向给一切众生，让众生来享受。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要拓展我们的心量啊。我们从过去无始以来生生世世修行，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不能够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量太狭隘了，太狭窄了，一起心动念都是我，都局限在自我上面。简单的讲，只考虑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这种狭隘的心量怎么能够成佛呢？我们不是常赞佛的心量心包太虚，量浊杀界吗？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了生脱死，想要圆成佛道，一定要修学普皆回向，要常常能够待人之道，要能够成人之美啊。另外普贤菩萨在广修供养这一条大愿里面给我们开示的七种法供养，其中第四种法供养是说的待众生苦供养，而第二种法供养呢，利益众生供养啊。利益众生、成就众生，就是法供养啊，就是广修供养啊。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明白，才了解， 想要修广修供养，想要供养佛，想要供养众生，并不限于财施财物，不限于品供啊，而是垂手可得的，随时随处可以修的啊，同时也不需要花钱啊，只要我们肯待人之苦，能够成人之面，也就是在修广修供养，也就是在供养佛，供养一切众生啊。其实这两句话不只涵盖十大愿望里面广修供养以及普界回向这两条大愿，同时也把佛出现在我们世间的两大目的，把苦与乐，把众生的苦给众生的快乐，也包括在里头了。待人之劳就是把苦啊，成人之美就是娱乐啊。当然我们学佛的人所要拔众生的苦是生死之苦，所要给众生的乐是最究竟最圆满的菩提涅槃之乐啊。像这种这么深远的道理，大师呢很巧妙地用这两句非常平常的话把它给道尽了，讲得圆圆满满，真是高明到极处啊。底下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轮回，这是说的忏悔业障。我们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会有业障，或者我们这样的来说好了，我们为什么会造业，我们的业从何而起，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心啊，就是因为我们心恶，我们有恶心，不只是恶心，而且就像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顺生时，随顺生死时心里面所说的，恶心相续，作业不断，恶心遍布啊，所以我们才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就像普贤菩萨在十大愿望忏悔业障这一条大愿里面所说的，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如果我们所造作的恶业有体相有相状，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整个虚空都容纳不下，可见得我们所造作的业有多么的大，我们的业障有多么的深啊，多么的重啊。而这些业，这些业障都是因心而起啊，就是因为我们心恶，就是因为我们恶心，我们恶心所起作用，才能够跟外面的恶缘相互结合，相互勾结，而见他人垢，而见他人是非，于是产生无量无边的贪嗔痴，再借由身口意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业是由心而心生起的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才在《坛经》里面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修行人要不见他人过，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能够不见他人过，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没有恶心，我们的恶心所不起作用，我们的心就不会跟外面的恶缘起作用，那就不会见他人过，就不会见他人是非，所见到的都是他人善，所见到的都是善的一面，那我们怎么会起贪嗔痴，怎么会去造作恶业呢？不会了，不造业就不会有业障啊。可见的，我们忏除业障最重要的就是要忏除我们的恶心，这是从根本忏除啊，要从心地上下功夫。那么接下来文章呢，大师就要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了。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好了。